兄姐妹早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过年。那么到今天呢，还有人还在过年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因着有的要照顾亲人，有的因为还需要跟亲人相处，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今天特别高兴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哦，也在主里边跟大家问安。那么在这个罗马书这一卷书信里头，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相当重要的他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观念，所以罗马书其实跟保罗在圣经里头其他的书信是相当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罗马书的之前，我们已经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七节。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的负担跟计划，特别是我们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他在这里圣经里头所提到的西班牙其实就是什么？西班牙。所以他十五章二十三节说，我切心想望到什么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直希望能够路过这个什么西班牙。那么我们知道西班牙是欧洲很西的一个部分，保罗是希望把福音能够传到那最远的地方，所以到西班牙去也是保罗他开荒布道的一个计划。可是保罗的一生呢，终究没有去成，因为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被关了。那么西班牙这个国家呢，其实在历史上面它也很特殊，因为西班牙是古罗马的时候宗教有很多的宗教坐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在西班牙有伊斯兰教，有天主教，有基督教，还有什么犹太教。所以他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我觉得在西班牙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到现在西班牙留有很多伊斯兰教他们的皇宫他们的宫殿，还有这个天主堂的宫殿，基督教的宫殿。所以我们在看他们的宫殿皇宫或是教堂的时候，发现讲台下面一定有鹰狮牛人。那我们知道鹰狮牛人其实就是预表着马太福音、马可还有路加跟什么约翰，因为马可是君王的福音，这个说错了，马太是什么君王的福音，马可呢是仆人，然后路加是讲到人一个完全的人，而约翰福音就讲到基督徒的生命要在属天，好像鹰一样。所以我就在看他们的讲台下面都有鹰狮什么牛人，所以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去什么思想的。那么保罗我们到现在为止，其实西班牙有很多宗教的遗迹，也有很多的这个圣殿在他们的当中。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是非常重要一个经文，这个是保罗的序言，也是他的大纲，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想一人必因信什么得生，这句话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应许。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救恩的核心就是一人必什么因信得生。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呢？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头有很多的困难跟瑕疵，那我们如何去建立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有什么永生的。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一个标题，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我们先来说，来，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说他跟神能够有好的关系的原理，原理就是因为神的爱子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了， 他已经成就了无条件的爱，这个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条件的，你任何时候到他面前他都爱你。那这也成了我们得救的永远的根源。那如果我们已经享受到福音的祝福了，我们觉得说信主真好，那么是不是能够对福音有一个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有条理的一种表述，就是我们能不能把福音讲得非常的什么清楚呢？所以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多的问题，那有很多的症状，那么有没有药方呢？那有药方的话应该怎么吃呢？应该怎么服用呢？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生命的良医，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医治别人的生命的，我们不仅有医德而且有什么有医术。所以在面对需要福音的人，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他们的困难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他们的病症，知道他们所需要的药方，我们就能够做一个有医术而且有医德的什么生命的好医生。那生命的好医生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要不断的出黑暗什么入光明。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的使命跟负担，也就是他所说的他不以福音什么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但是我们只要信，我们就会从不断不断的得救。再说一次，得救就是得着什么帮助。我们需要的帮助太多了。那么保罗他说，人借着信靠顺服就能够跟上帝，借着信就能够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那相反的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到的主题，在罗马书的后半，在第一章的18-32节。那这个后半，这个是讲到说无神论者他的罪是什么，他为什么会看不见神呢？这里头他是有陷阱的。所以如果我们对神视若无睹，不敬拜神，只敬拜自己的思想跟偶像，是会惹神的什么怒气的。所以从18-32节就讲到无神者的什么罪，那么第二章是讲到有神者的罪。所以这个很妙，保罗先说到无神论者的什么罪，可是第二章他洋洋洒洒讲的更多的是什么有神的人他的什么罪。所以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是有药方的，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吃这个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就是得着什么帮助。那么我们来读经，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圣经，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看见神荣耀的什么关键，盼望亲爱的圣灵就是开我们的眼睛。我相信我们刚刚的敬拜已经开了我们一部分的灵里的眼光，让我们知道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什么爱。那么我一生要来赞美，要来什么敬拜，待会会讲到赞美跟敬拜跟感谢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人会产生无神论呢？因为人本来是神所什么造的嘛。那么随着历史一步一步的演变，然后恶化到人完完全全否认了神的存在。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的18-32节就把人类从现象上，就是道德越来越倒退，道德会越来越倒退是本质上因为人离神怎么样越来越远，它的原因跟过程到底是什么，就把它描述出来。那么史威登堡在他的书里头说，世界经过了四个什么阶段，这个我今天讲的在讲义里面都有，在这个你可以打开 周报的内页。这个他认为人类是经过了这个黄金的时代，然后白银的时代，青铜的时代，还有什么铁器的一个时代。那么黄金的时代就是人跟神呢非常的亲近，人很有属天的什么启示，人的寿命很长。我们如果去读这个旧约，从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人的寿命很长。那么从历史上留下很多的文物跟遗迹让人十分的惊讶，你如果去 罗马，去意大利，你会看到那样的建筑物是人造的吗？在多少年前，在数千年前留下那样的一种文物的遗迹，我们会十分的惊讶。所以史威登堡说，那个时代人跟神是有一种很直接的连结，然后从黄金时代就变成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就是人渐渐的离开神倒退的一个现象。所以罗马书很清晰的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原因让人会故意不认识神，以至于使我们离弃真理、丧失真理。然后你知道这种事情是人是先从他的意念，他的意念失控，然后到行为放纵，然后到生命变质，到后来以作恶为荣，就一步一步的往下，那么落在罪的捆绑当中而不自知，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人渐渐的远离神的一个现象。当时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是无神的，或者应该说他们是多神的，好，他们是多神的。那他们很多人是以肉体为神，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从电影里头也可以看到，他们古罗马人他们可以吃喝，但是然后再去吐掉，然后再什么再吃，就非常的重情，重放他们的肉体，有的是以自己为神，有的是以偶像为神，我想他们的偶像是非常非常多。而在那个时代有另外一种民族叫做犹太人，犹太人是非常持守律法，坚定的相信神，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什么痛苦，我们常说没有痛苦就不是什么人生嘛。那么犹太人的困难跟痛苦，他的罪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义的，他们有信仰的外貌，却离开了上帝真正的一种心意。所以从罗马书经文的脉络，就是保罗先说他不以福音什么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所以保罗是说借着信，人就可以跟上帝建立一种信靠顺服的关系，好的关系。但是障碍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愿意信啊，那么障碍就是因为我们也许是一个无神论者，也许第二章讲到有神论者，所以第二章就讲到有神论者的罪。那么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药方，药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什么十字架。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去服用这个药是有效的。所以从第一章的后半就把无神了、有神的、认识真神的、不认识真神的两种人做了一种对照式的叙述。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讲到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比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保罗描述的更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了解不认识神的人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帮助他成为一个悔改信主的人。但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我们有了信仰，但是我们有可能什么走错路，而且还很坚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在罗马书第二章他用更多的话来叙述有神论者的罪。所以障碍点就是无神论者的罪、有神论者的罪。我们需要接受十字架的救恩，接受的方法就是信。所以我们到最后归结到底，一切都什么？信。那为什么人需要福音呢？这个就讲到说，当初神创造人是怎么样？是按照他的什么形象跟样式什么造我们的。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不是讲我们犯那些律法上的罪，而是叫做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就是我们不像神，他是按照神的样子来什么创造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自己的话，常常觉得我们里头有一种空虚，觉得活得 不是很精彩。那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道，里面有神的同在，你就会很有自信，你不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也不太在意这个世界发生怎么样的震荡。这对于自己里边是不是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这是一个检验的什么标准。那么客观的说，一个人如果看别人容易起论断的心，看自己很在意别人的评价，这就是说明了我里边实在是有虚空之处。所以如果我们里边有神的同在，得到神喜悦的确据， 你会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会得到别人的 敬重跟尊重。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看自己其实是不准确的，别人看我们也是什么不准确的。有一样什么东西很准确，就是我们怎么看人，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因为你知道人的生命像一个镜子嘛，所以什么东西反映到我里边的时候，那就是我真实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怎么看人，怎么看这个世界，其实那才是真正我们的什么自己，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样看人，人也怎么样看我们。我们觉得人不可爱，就是我们觉得我不知道他的可爱在哪里嘛。那如果我们羡慕的是别人的名牌包、别人的豪车、别人的钞票，而不是羡慕这个人的生命，那说明这个羡慕人的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有我们的外貌跟肉身吗？如果这些外貌跟肉身通通剥离掉，我们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肉体就灰飞烟灭嘛。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完整的人是进到永恒里边去的，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欣赏什么，在敬重什么？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比较客观、比较公平的去看人的价值。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我们知道要敬重人，但是要敬重他的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清晰的辨别，我们就不会没有经过思想，然后去看一些表面 的东西。所以我们对所有人的尊敬是从一个根基来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神所什么造的，他背后有神，所以无论他现在如何，他都是神的什么创造。我们如果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什么创造的，你如果藐视他，就是藐视他背后的什么上帝。所以对人的敬重是我们自己生命状态的体现。在这样的思想跟心情底下，我们对人就会有一定的什么敬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去看一个人有没有特别值得我们敬重之处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荣耀，这样理解吗？而不能够去看什么外貌。而什么叫荣耀？就是看他里头有没有爱，有没有智慧。我们如果看见了他有爱有智慧，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生命他是有分量的，而且他的生命是 有品质，他是有价值的。那么现在的人因为不太认识神，所以对人的欣赏就流于表面，流于浮面，以至于我们能欣赏的就只能够看外表、看外貌。这与上帝造人的目的跟计划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你知道这个罪讲的叫做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因为他是那样的完全，那样的荣耀。所以亏缺了，人亏缺的是非常神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质，叫做神的什么荣耀。那么人与人内在荣耀的丰厚度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圣经一再的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的是神的什么荣耀。而且这个亏还不是小小的亏，而是亏得很严重。所以生命其实它是可以有极大的丰富度的。那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十八节说原来神的什么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其实这句话它是一个总纲，它是一个标题。相对于三十二节，我们先来读，来，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十八节跟三十二节这种一前一后，好像一个括号，就告诉我们说在现今生活当中的现象以及他的状态以及结果。他的状态跟结果就是因为人离弃神的缘故。所以十八节是标题，三十二节是什么结论。 他特别讲到神的什么愤怒，他们明知道这样不好，却是自己这样做，而且喜欢别人这样做。这个很像《伊索寓言》里头有个故事，叫做没有尾巴的狐狸。那只狐狸，因为那只狐狸哦，它被那个捕兽器哦，把它的尾巴什么夹断了。就它回到它的群体当中的时候，它会被嘲笑啊，因为每个狐狸都有什么尾巴，就只有它没有。所以他觉得这样是不行的，所以他就开始去传叫做没有尾巴真好。那他告诉别的狐狸说，没有尾巴其实很轻松啊，很潇洒， 很舒服的。所以许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常处在这样一种光景，就是他自己陷入一个错误里边，他还想别人什么拉下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罪的诠释他在扩展，好像流行病，我知道过年很多人感冒，好像流行病在蔓延在扩大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从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一前以后这样的两节经文，看见为什么人需要福音。无论是无神论的、有神论的、认识神的或不认识神的，都需要福音。所以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什么身上。你知道这个显明，它的意思就是正在显明。而显明这个字哦，它是启示，它是启示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神的愤怒是什么。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世上一切叫做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我们先来讨论什么叫做神的愤怒。我们今天所读的起应经文在诗篇九十篇，在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额，它有它的定额的。好，有一天我们都要如飞什么样而去。那这里说谁晓得你的怒气，你知道这个怒气就是神的鼻子。好，刚才我们唱诗歌说他向我们吹那个美好的什么气息，圣灵向我们吹气，用爱向我们吹气，但是他也有怒气啊，从他的鼻子里面发出来。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得着智慧的什么心，我们要晓得神怒气的权势，需要按着他该受的敬畏晓得神的愤怒。你知道神的怒气已经从天上降临下来，降在许多显明在很多叫做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他是启示我们，这个显明叫做他向我们启示，就是你们应该要知道的现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一种叫做智慧的什么心啊。所以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按着神应该受的敬畏，会产生一种智慧，叫做晓得神的什么愤怒。这样反复的说，是要跟弟兄姐妹提醒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晓得神的愤怒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神的怒气理解于上帝跟我们一样，就是常常很喜欢生气，那这样是把上帝拉到跟人的水平一样，这其实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怒气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怒气做了很多错误的理解，这正是上帝要启示我们的一个原因。所以神的愤怒正在强而有力的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思考思想一下，到底神的怒气是用什么形式在显明，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我自己里边有没有神的怒气在。其实你知道我们人常常落在一种光景，叫做怨天尤人，或者说天怒人怨。你知道人怨不是对别人怨，而是对自己也怨，就是我们生命里头带着一定的怨气、怒气、毒气的时候，叫做有神的怒气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这个怒气它是很伤害身体的，也破坏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有人说你对人发一次脾气哦，你七次对他好都补不回来，因为那个破坏性是很大的。这些怒气使我们的人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诗篇九十篇说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有定额的、有限额的、 为的是要得着智慧的心。最终他是希望按着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 年岁叫我们什么喜乐。要是我想做父母都了解，你只希望你的儿女快乐，对不对？这个牧师早上还跟我说，现在有一种眼镜哦，你只要戴上去哦，你看到任何文字哦，它都可以自动转成中文。你看到一块肉，它可以自动帮你分析这个肉里边是什么品质。那时候人根本，他跟我牧师跟我说，人根本不需要智慧。我们现在 Google 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你戴上那个眼镜，你什么都有了。他说，那人类只剩下一个东西，叫做你懂不懂的快乐，就只剩下这个课题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希望我们怎么样，能够叫我们喜乐。你知道，快乐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我们一个晚上睡在稻草房上，一个木板床上，你也可以睡得非常的什么舒服啊，睡得很熟。你可能睡在五星级饭店，你可能睡不着。所以神是知道我们人生受苦，而且遭遇到很多困难，其实他是要我们晓得神的愤怒，为的是叫我们怎么样喜乐啊，为的是叫我们喜乐。这就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果效。你有多少的快乐，你就可以存到永远，你就可以存到永远，存到永恒。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晓得神的怒气是什么，要晓得神的怒气是什么。那在诗篇九十篇的第五到第六节，这里说到什么？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第七节我们起来读，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知道这个怒气，然后到愤怒，愤怒就是很大的生气啊，盛怒。惊惶就是我们焦虑不安，我们分崩离析。第八节我们起来读，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你知道这个罪孽就是我们的基因啊。你知道现在他们越来越发现说，很多疾病是从什么基因的问题来的，所以他们开始觉得说，人的基因是不是可以去什么改造。现在很多疾病人推到最后就觉得说，好像就是基因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罪孽就是我们在基因里面就有罪，然后摆在你的什么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所什么造的嘛。然后将我们的隐恶，就是我们里头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只有在神的光中我们可以见到什么光，也摆在你的什么面光之中。所以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是活在神的什么面前，虽然我们不认识他，或者说我们不够什么认识他。第九节我们起来读，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你知道震怒就是很强烈的什么情绪。你知道圣经有非常美好的文学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启示。上帝正在显明，他正在启示，让我们知道，我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来活的话，就积蓄了很多让自己越来越难过的一种思想感觉跟什么记忆。所以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别人有不满意的记忆，其实就是积蓄了神的什么愤怒。那现在我们讨论神的愤怒，我们已经说了我们都在神面前，对不对？那神的愤怒，那请问有什么不是神的？我们既然都在他面前，都在他的面光之中，因为万有都是神所什么造的。所以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说有一些愤怒不是神的，但真正的真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权跟上帝的运作当中。如果我们跳脱神的这两个字，集中在愤怒这两个字上，我想我们会更容易有正确的理解。所以讲到神的愤怒，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一切事情都在他面前嘛。好，我生气也在他面前， 我快乐也在他什么面前，反正我都在面向的神。所以第八节才会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什么面前，我们的隐恶都在神的什么面光之中。 我们一天每一天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谁震怒之下？我想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很多天都不生气？有啦，可以啦， 都不生气。忧虑会有，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很多天都不生气？可不可以？可以嘛，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所以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在叫做神的什么震怒之下，所以这也是我们会遇到困难跟死亡的现象。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愤怒，就比较有完整的理解。即使你知道人对别人生气，自己就什么不好受嘛，人对自己生气也什么也不好受嘛。那我们为什么对人生气？因为上帝把那个人摆在我面前呐、啊，让你生气。所以如果是上帝把那个人摆在你面前，你应该对上帝生气，不应该对那个人生气。因为圣经上说，没有神的许可，我们跟头发都不会什么掉落、哦、头发、哦、所以一切都在神的安排掌管之下。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对人生气，自己可以讲出很大的道理，讲出一堆大的什么道理也可以啦。但是是上帝把他摆在你面前的，你如果对他生气，其实你就是对跟着上帝对着干。但是我们就自己讲出很多的道理。那如果我们一生会生气，常常生气，这就是我们一生都在跟上帝什么对着干。那到最后，当我们的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什么上帝啊？那你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你怎么去面对永恒的上帝？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事情，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神怎么样面前过，都在他面前过。我们要有这种心情跟一种态度。那么现在的人哦，怒气什么越来越大。我们常看到这个八一生就有人把棍棒球棍拿出来了，就是我们说很多的怒族啊。当我们去想什么样的人怒气会比较大，什么样的人怒气他比较容易消化，比较容易平复。所以圣经里头讲到不虔跟不义，神的怒气会临到叫做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其实不虔它是一种态度，不义它是一种状态。一个不前进的人，他就是懈慢的人。其实不虔就是自己心情不好嘛。你知道人为什么心情不好？思想不好，言语不善，这个叫做对自己什么不虔。那对别人的态度应该敬重，应该和睦，却是做不到，这叫不虔。所以对自己不虔，心情就不会好，身体就不会好；对别人不虔，人际关系就不会好。所以再说一次，不虔是一种态度，不义是一种什么状态。所以我们养过儿女的都很知道一件事情，叫做会很在意儿女的态度什么样好不好。你可以表达任何事情，但是你态度不可以不好。所以那天我的孙子对他父母讲话态度不好，我就想起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只盯他一件事情，叫做你态度不好。所以不虔是态度，不义是什么状态。人为什么会不义？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然后他也没有力气把自己活好。所以我女儿后来去工作之后，她常跟我说，没有关系啦，她将来到社会上，她碰到很多的环境，她就被迫着要改变，一定得改变。所以我们对人应该充满感恩敬重，但是我们却常常会心存不满。那这样的生命已经变成病态，但是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以讲出一堆的什么道理出来。所以我们不是把不虔不义当做一个批评论断的话，为什么？因为人都活得很辛苦，人都活得非常的辛苦。不虔不义不是他愿意的，而是他病了，他看到人就生气，工作压力大也生气，积蓄了很多的愤怒，就是不虔不义在里面。所以不虔不义是一个人生命出现问题的一种现象。我们要了解义是生命，而钱是什么行为。你有义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有前进的什么行为。更重要的是，钱跟义它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跟什么状态，而不仅仅是外在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好好操练处理自己的行为，就会使我们的生命就下沉，身体出状况。这个叫做阻挡真理的一个原理。所以在这个提摩太的这个前书四章八节，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今生跟什么？来生来世。所以近前会让我们今生的生活越来越好，人际关系越来越好，来世呢是我们进到永恒很直接的一种帮助。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近前需要操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的人越来不虔，原来是因为人里边不义。什么叫不义？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生活。而这个背后显示一个让我们忧愁的现象，叫做神的震怒已经什么显明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冲突对立，很多的打杀掳掠。你知道这个很像什么？这个世界就好像在一个环境里边瓦斯不断的什么外泄，然后它到后来一定会爆炸嘛。我今天还看到骊山好像烧掉了好几公顷，对不对？它一定会爆炸，一定会有算总账的一天，一定会有个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神的愤怒的浓度已经越来越大，积累到快要不能承载。这个是要让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什么启示，或者说这是神的显明。我们刚刚说显明就是他的什么启示。所以不虔不义显在人的心中，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什么真理的人，就是因为他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情，以至于使真理真实的事情在他里边行不通嘛。因为如果不义就没有义在里头，明明是对的事情但是也活不出来。所以这个叫做立志行善什么由得我，行出来却什么由不得我。所以什么叫不义？就是即或你知道真理还是什么活不出来。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现象，就知道真理但是不见得什么活得出来。只有祷告说，主啊，我把我的不义都摆在不虔不义都摆在你的什么十字架底下。所以阻挡那个字原文叫做压抑或是抑制。你知道人都是有良心的，真理是知道的，你都知道该怎么活，活不出来，这是很多人的什么现象。那么我们只批评人的现象其实没有意义，关键是怎么办，就是要有义。圣经上说世人的义都好像破烂的什么衣服嘛，都好像污秽的衣服。因为世界上的人自己认为的义跟神的义是不同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到第三章就会看到说什么叫义。我想我们都会背耶稣的血，然后怎么样加上人的信，就等于什么神的义。所以你只要相信耶稣为你流血，然后我信你就是神眼中最好的人，他看你就是最最公义的人。而什么叫真实？就是我们能够爱神，能够爱自己，能够爱人，但是我们行不出来。原因是因为我们离神远了，对于义不明白。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在这个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们起来读，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故意给自己找理由，这个叫做什么自欺。这个故意这两个字是很要紧的，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认识的，但是因为自己有某些的想法，你知道我们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给自己找理由，这个叫做什么自欺。所以十九节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叫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什么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什么显明。这里说人所能知道的，也就是人所需要知道的。你知道上帝他是一个创造者，创造者跟被创造者是不能相提什么并论等量齐观的。那么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圣经上说叫做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什么想过。你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叫永恒，你知道那个永恒里边是充满了神的爱，你在那里是永远存在的， 跟你在世界上活七十年八十年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在永恒里头有什么，却是借着你今生这短短的七八十年所累积所工作所信靠而做成的。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种永恒，一种永远的什么美好的生命。他也告诉我们叫做这至暂至轻的什么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其实人有神也有他的辛苦，没有神更是有他的什么辛苦。所以这个人所能知道的其实可以非常的多非常的大。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按着主所知道我的，你知道主完全知道我们，而我也可以什么知道他。原因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什么被造的，所以神无所不知，我们也可以无所不知，这是一个客观的什么真理。那么神的事情人所能什么知道的，说明人是有限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如今我们所知道的什么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这个是道理的两面的叙述。你知道这个人所能知道的，其实意思就是说你需要知道的，知道太多对自己没有用处。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叫做神的事，因为神的客观存在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生命是他造的，恩惠也是从他来的。今天佩颖带我们唱的诗歌说，我的好处都不在神的什么以外，一切的美好都在神的什么里面，一切的恩惠都是从他来的。所以按照道理说，我们应该很愿意知道神的事，但是我们却越来越没有办法知道。所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什么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什么显明。所以这里要讲到一件事情，叫做人是有良心的。你知道良心这个作用哦，他在罗马书第三章就跟我们讲得更清楚。所以良心是灵的窗子，良心是灵的窗子。我刚刚想到另外一句话，是因为有姐妹跟我说她做噩梦找不到出口啊。我礼拜五晚上也做了一堆噩梦啊。你知道有人说梦啊，它也是魂的出口，这样理解吗？就是你魂里面有一些东西怎样，借着梦就开了一个什么口。所以你们如果有哪一些梦需要讨论的，欢迎你来跟我什么讨论。所以良心是灵的什么窗户，而我说梦也是魂的什么出口。因为有些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所以在梦里头 就出现了。所以良心哦，它的作用不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良心还可以让我们叫做趋吉避凶啊，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人可以接触，什么人不可以接触。你知道良心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在我们的心里边，这样同意吗？然后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可以存到永远，都可以存到永远。但是很多的问题叫做圣经上说有一些人良心叫做被热铁烙过。你知道我们家庭主妇都知道什么叫被热铁什么烙过，我们每次去端那个很烫的锅子，人家就说你铁砂掌哦，因为我们怎样已经练得很厉害了，已经练得很厉害。所以良心被热铁烙过，它就渐渐失去了它的什么作用。所以我们要知道良心是让我们看见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现在就跟大家讨论啦，我们想要看见神，对不对？那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样子的神呢？牧师常说我们信耶稣的，但每个人信的什么内容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们想看见神，但是我们想看见的神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许有人他会去想象神的样式，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是形而上的，他是看不见的，只有你用你的良心可以去什么知道。所以人所需要知道的事情神已经显明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所以我也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用心去感受神，用心去感受神。这说明我们会知道我们该怎么活，怎么活才活得好。但是世界上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按着良心、按着天理去做事，这个叫做客观的现象。因为良心不同嘛，各如什么其面，每个人的良心都什么不一样。所以每次吵架就是你没有良心，然后什么你才没有什么良心，因为良心就是各自什么不一样的。然后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叫做什么明明什么可知的。下一章哈，下一章 PPT。 所以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从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里讲到神的什么永能，你知道这个永能叫做永远的能力，永远的存在。你知道神的永能就是说他的存在，只要有存在就是有神的显现。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你都知道那就是神的什么显现。你知道神性讲的叫做神的什么本质，有永远的能力存在，说明有神的存在。我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人生下来有没有祭拜的本能？有人逢庙就拜，是不是？是不是常有一句话叫做有拜有保庇？其实拜是人的本能。所以我们去看古时候的这个皇帝哦，他们就祭天嘛，所以他们祭天的时候，他们那条路他们中间是留给什么神去走的，虽然他不知道他的神是什么、哦、右边才是皇帝走的。所以人其实有祭天的本能，也有敬拜的本能。人有拜他就觉得平安嘛，他就觉得舒服，有拜有保庇。没有敬拜他就没有根。但是真实的敬拜，我们知道我们要敬拜神嘛，其实敬拜神就是我跟神有互动。我待会跟大家讲说大家在拜什么。所以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叫做什么明明可知的。你知道我们过年的时候所有的那种庙啊都香火什么鼎盛啊，他们借什么发财金，然后再来什么还钱啊。那怎么知道呢？圣经上说，虽是眼不能什么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既然接触到某些东西，你就知道一定有造物主嘛，是不是？那么牛顿呢，他有一个朋友，他否定有创造主的存在。那你知道牛顿他就做了一个天象仪。什么叫天象仪？就是九大行星绕着什么地球转那样的模型。他的朋友就问他说，这么精巧的仪器是谁做的？牛顿跟他说，没有人做，他自己生出来的。他的朋友说，怎么可能？那牛顿就回答说，你既然知道这个天象仪的仪器没有人是造不出来，你怎么能说宇宙万有没有造物主呢？所以有一句话说，如果我给你一朵玫瑰花，你绝对不会轻视那创造它的创造主。所以我们从一草一木，从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看见神美丽的什么创造。所以神的存在，二十节说叫人什么无可推诿。你既然有存在物，就有形成存在的主嘛。你知道这个会存在，一定是有创造它的主，这个叫做叫人无可什么推诿。所以一个人他应该知道，应该看得见一些属灵的事情，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因为人心中昏暗，人心中昏暗。我们来读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是因为我们人的心，我刚刚一直讲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就昏暗了，就暗了。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原因是思念变为什么虚妄。你知道这个变为，它就是推理的意思。什么叫推理？就是我们自己去研究，然后自己去想，想来想去 就讲出一堆道理。所以我们没有仰望神，却只看自己，就把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思考作为标准以及生活的法则。我们常常自己想啊，而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活。所以人的推理是怎么样？就是自己去想，自己去推理，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然后你越想越多，就越想越乱。你知道我们面对神的话，说面对很多事情，我们常有个问题叫做，真的是这样吗？好，别人告诉我说耶稣爱我，他会帮助我一切的困难，真的是这样吗？别人说很多，神说很多的话，但是我们常常有个问号叫做，真的是这样吗？这没有怪我们，因为从夏娃就什么就开始了。所以很多人呢，他去推想，他去找理由，他的契机跟这个启动点叫做思念变为什么虚妄，无知的心就什么昏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边的知识已经不够清楚了，不够丰富，辨别的能力也不是那么的清晰，结果我们就这样就越想越多，然后就灌进一堆乱七八糟的资讯，然后自己在里面就堵住了，就打结，就塞住，自己在自己的思想里边打结塞住打架。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在圣经这个地方说，第二十一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怎么样荣耀他，也不什么感谢他。所以这里讲到很关键两个字，就是我们如果要更认识神，一个叫做什么荣耀他，然后什么感谢他，一起来说，来，荣耀他。这里讲到这个荣耀他，你知道荣耀他这句话比较容易引起一种叫做模糊的说法。我们如果要认识神，无论是荣耀跟感谢，你知道这个都不是用一个什么动作去表达，而是知道说我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一种存在，我跟神的关系应该就是荣耀他，然后什么感谢他。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荣耀他，至少我们可以感谢他嘛。也许你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他，但你先感谢再说好不好？就是我们跟神的存在跟他的关系应该叫做荣耀跟什么感谢。那你知道很多人，人们讲到说我要做什么事情产生荣耀神这件事情哦，你知道这个也是自欺的一个起点呢、啊。因为常听到人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让我考前三名，不然就不荣耀你的名，有没有听过？主啊，你让我在公司里头业绩一定要比别人什么好，比那些非基督徒好，不然我就不荣耀你的名。其实你知道这个叫做借着神的荣耀来跟神要这个要那个，这是一个理由跟什么借口。所以这是很多人他对于荣耀这件事情一种很错误的什么认知啊。无论是荣耀和感谢，这都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敬拜神。所以我刚刚说了，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敬拜神，你可以什么感谢他，也许你现在的环境都没有什么可以什么感谢的，但你试试看好不好，一定有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也许你现在的身体很不舒服，或是你有很多的状况，跟神相处最重要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叫我感谢他荣耀他，待会会讲到荣耀。所以无论是荣耀或是感谢，都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敬拜神到底认识不认识。在牧师的五支七要讲到说，赞美神就是因为他很好嘛，对不对？那么感谢神是因为他怎么样对我好嘛，他对我好就感谢，然后他很好我就赞美嘛。那么一个人懂得赞美神是因为他认识神的本质，而懂得感谢是因为我们享受到神对我们的什么祝福。这跟对人也一样嘛，如果这个人对我好，我就什么感谢他嘛，如果这个人他实在是很好，我们就什么赞美他嘛，就赞美他菜做得很好，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努力，这就赞美他。好，现在就讲到敬拜了。 你知道敬拜就是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他看得见神的时候应该要有的态度。再说一次，敬拜神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他看得见神的时候他应该要有的什么态度。你知道这个态度什么样都可以，你可以用诗歌敬拜他，用祷告敬拜他，可以默想敬拜他。跟大家讲一个敬拜的定义，就是我眼中有神，我把他摆在我的面前，把他摆在我的什么右边，虽然我不好，但是我还是知道有神，我要把他摆在我的面前，把他摆在我的什么右边。所以你知道荣耀跟感谢都是把自己摆在神面前，得到神存在本质的显明，就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好吗？所以无论你在多困难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两句话，叫做什么感谢跟什么荣耀。荣耀如果还不懂我待会会讲，但是你可不可以感谢他？你感谢他，你可以试试看到底会产生什么事情，好吗？你如果没有变化来找我，好，我很负责的跟你讲。所以我们明明知道有神的存在，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常常摆在我的面前，不把它放在眼里，不把它看为神，这样理解吗？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我们没有把它看作神。你知道当作就是看作神，把它看是神，它是神，我把它看作它是神，我把它当作它是神。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渐渐的你里边会失去一种东西，叫做生命的亮光。因为你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什么被造的嘛，你没有把他当作神，没有看他是神，你里边会渐渐失去一种叫生命的亮光。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你知道夏娃推理就把上帝的话把改掉了，把神的话改掉了。你知道我们常常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了，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我已经把我的事业奉献给你了，我事业如果不成功，实在是不荣耀你的名。你知道这样的想法就是一种推理，这种推理把神的话跟客观的真理就越推越远。所以许多人他叫做按着自己的推理给自己找到一个我跟神相处的方式。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每个人的性都不一样吗？每个人跟上帝相处的方式怎么样也不一样嘛。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常推理，然后把神的话越推越远，把真理越推越远，然后就按着自己的推理把自己找到跟上帝相处的一个方式。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帝明明不是那样，你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什么理解，然后结果是什么？是22节，下一张投影片。 好，我们一起来读。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好，停在这里就好了。你知道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就是愚人的愚蠢、哦、就是他把自己的意见作为标准，把上帝的法则放在一边。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都有自己的意见嘛，就觉得这个才是真的，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你却把上帝的法则怎么样，把它放在一边。23节，我们一起来读。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里又讲到神的什么荣耀。当然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就是人用木头去雕刻一个什么偶像，或是用金属去铸造一个偶像，然后去拜他。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本质上好像是一件蛮好笑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人在拜那个偶像的时候、啊、他们也知道他不是拜那个木头、啊、对不对？他也不是拜那个铁嘛，对不对？那他在拜什么？他在拜他后面的一个灵啊，我讲白话文叫做他在拜自己想要的东西啊，是不是这样？那请问我们有没有人敬拜神也在拜自己什么想要的东西？会不会有没有？有嘛，是不是？所以人在看那个东西，然后人需要看一个东西，然后才能够产生一个比较直接的感觉嘛， 这就是人嘛。因为神他叫做要用心灵跟诚实什么拜他，没有任何的也不可以去拜十字架，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那个虚无缥缈，这样理解吗？所以拜偶像这件事情 在圣经历史上让我们看见有一个见解，就是在基督徒的信仰里头对于拜偶像这件事情是相当强烈警告的。那么在这个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这个不要拜偶像这件事情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去拜那物质看得见的，而是你要在心灵里边，你要在心灵里边。下面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要把敬拜神以外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当作偶像。我不知道你敬拜的时候心中会跑出来挡在你跟神面前的是什么，你的儿女，你的债务，你的好物，待会儿要吃什么我随便讲。就不要把敬拜神以外的任何一件事情当作偶像，因为圣经上说神是什么灵，拜父的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拜他。所以在你心灵里边跟神之间任何存在的一个形体，任何存在的一件事情，都是造成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拦阻。所以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会听不见神的声音，得不到上帝的警告。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我们跟神中间需要建立一个更直接更透明的连结方式，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形象跟什么样式被造的。神最你知道，我们有儿女的就知道，你很希望跟儿女能够连结嘛，对不对？或者说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就很希望跟他讲话嘛，是不是？神可不渴望跟我们？神是非常想念我们的，理解吗？他盼望跟我们中间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一种连结跟关系。所以他约翰一书才会说我们要与神相交。你知道这种相交就是泡在一个澡堂里边团契。你知道神是非常希望跟我们相交，而且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才会什么满足啊，才会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跟神中间其实是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直接更加透明的一种连结。好，当我们跟神中间疏离，就是有距离，我们无知的心就什么昏暗了。无知的心就昏暗，很像什么，我们都有手机，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手机很重要，你的手机收不到讯号就是当你的手机收不到讯号的时候，你就跟所有的东西都怎样断了连结。你知道这对我们现代人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是我们的手机收不到信号。当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很像什么，很像小孩子跑到马路上没有人警告他，或是警告他他不听，或是他听不到，他跑到马路上就被车子撞了。所以这个就是二十四节，我们下一张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下面点点点，大家自己大家再 去读。上帝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就是什么叫心里的情欲？你知道这个情欲你不要把它想得不好，就是这个情欲就是你想要的啦。这个耶稣基督在招他的门徒的时候，第一句话问他说你们什么要什么？我常常说这是人生必答的一个问题，你要什么？你在人生里边你要什么？你知道我们要的东西一直变化嘛，是不是？现在如果很穷我就希望我有钱嘛，如果我现在这个睡不着我就希望主让我睡着嘛。你知道我们要的东西一直在千变万化，所以这个情欲就是我所要的，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以至于伤害到自己的身心灵。好，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人为什么愿意去拜偶像？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你会觉得很奇怪，你希不希望神跟你说话？希望哈。啊，如果跟你说了一句话，对你是晴天霹雳怎么办？这个我记得，我把福音传给秀兰姐的时候，当时有个国外的讲员，他教我们怎么倾听神的声音。那么秀兰姐也去排队了，那个讲员跟他说：“你回去安静哈，神会对你说话。”那时候他刚刚信主哎，回来之后他跟我说，神跟他说。我把你的钱都 拿走，你会信我吗？你不要说，我也吓死了。哎，我传福音给他，哎，他的家人怎么想我？这样理解吗？我也很害怕。然后他真的把他所有的钱，我记得是5万块、哦、奉献给我，更害怕。我心里想说，他的家人不找我算账才奇怪。那神刚刚说的话，那我也不能做什么。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教会要去韩国，牧师说你为他奉献去韩国的这个旅费，这样他家人也没有话讲嘛，所以他就去韩国。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你真的神愿意神跟你说话吗？我再问一次，你真的要吗？哇，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因为神对我说话，所以我进入这个婚姻。那个时候我才22岁，否则我都不会进入这个婚姻。因为我父母跟我说，你跟这个人结婚我们就去上吊，这样就真的是大逆不道去跟这个人结婚。后来成了很好的人，对，但是那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的啦，非常的辛苦。所以你知道人为什么拜偶像？我们认为靠近神威胁太大，太危险了。我记得我20年前吧，曾经跟牧师在交通的过程当中，他说我只要去亲近神，他就跟我讲东讲西，很烦耶。所以人为什么去拜偶像？因为觉得上帝说话威胁太大，太危险，你们先听着。但是他对我们的说的话，对我们的一生大有益处，大有益处。所以因为我们宁愿接受人教导了，宁愿去接受看得见的事情，因为我们里边觉得上帝对我的要求是很高的，高到一种地步，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达不成上帝的目标。你知道上帝跟我说很多话，有一些话我就直接拒绝他，因为我做不到嘛。他在我40岁的时候对我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好像在克西玛尼园当中，你就知道那种话简直是每个字都刺在你的这个心上，你根本做不到啊！叫做你要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听是听了，但是我全力反扑，哈！怎么可以不顺服就怎么不顺服，怎么可以忤逆就怎么忤逆？然后这件事情搞了几十年，现在有一点点顺服。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很爱神的话，那都要你的命啊！但是你如果信怎样，你就会，好不好？虽然多难，你要说我信，好，我信。那招我们的本是什么？信实的，他必成就什么？这事是他成就的啦，不是你啦。按着我们都，那你才不会骄傲嘛。根本不是你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人就是因为情愿接受人的教导，情愿去接受看得见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达不成神的目标，就是最好离神远。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你们刚刚很多人都说要，对不对？上帝都记得，一定会给你们非常好的恩典。我用我的人生向你保证。所以很多人对神的观念叫做保持距离，怎样？一侧安全啊。来教会万一听到那么多话，那我又做不到，那怎么办？干脆不要听算了。好，但是真的是要告诉大家说，在人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在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很多人他是不愿意直接去面对上帝的，他不愿意直接去寻求神，不愿意从神领受启示，接受引导，领受管教。这就是拜偶像的一个原因。现在大家知道了吗？ 世界上的人在拜那些木头拜那些铁，因为他在拜他想要的嘛。所以为什么有十八王宫，因为他有特别拜的一群一个族群，有一些拜这个庙是因为他有他一定的什么族群，那个都是在拜他怎么样想要的嘛。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要逃离神的面我们是做不到，因为有什么不是神的呢？他就充满在这个万有当中。我们说神叫做无所什么不在，所以干脆不要逃好吗？因为他就在你面前，你就看着他也没关系啊。他有宝血嘛，是不是？他有十字架，我再怎么不好，我再怎么不堪，我都有什么十字架，我都有主的什么宝血。所以你知道拜偶像这样一种逃避的心态跟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嘛，但是这个很愚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溯源到这个创世纪，这个亚当不是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是非善恶的果子吗？神天起的凉风，神呼唤说什么？亚当，亚当，你在什么哪里？所以躲藏是你从创世纪那里就开始的。我们不要一生都在躲藏当中，你会浪费许多的大好时光。那我们敞着脸就面对什么？我再怎么烂，他反正他又不是不认识我，对不对？我是怎样的罪人，又不是今天才开始。所以有一句话，我希望安慰大家，也安慰我自己，就是保罗到晚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我讲这句话没有一点点的别的意思，因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二十三节就讲到说，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就变为偶像，这个包括基督徒哦，就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知道本来神的荣耀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但是人就不断的把它变为，变为这两个字在圣经里头是不断出现的。许多人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不断在变，一变再变，变到后来叫做不成样子。你知道形而上神的荣耀哦，在我们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它变成有形质的。什么叫有形质的？就是我们去拜金钱，我们去拜别人的称赞，或是我们去拜吃喝食物。所以我们对于有形质的，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被有形质的所创造的嘛，对不对？你眼睛只要多看这些有形质的，你多多的去看它，会不会占到你的脑容量？会不会？会不会占到你的眼睛？你多多的去看，我们对于形而上的事情需要用心灵去揣摩的那无形的存在，那无处不在的神，我们就会越来越懒得去寻求，因为太飘渺，太难以去理解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心会越来越迟钝。本来我们里边能够跟随神，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渐渐的我们里边的灵对于辨别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渐渐消失掉了。就好像有些人，你们有听过有一些人就是耳朵很厉害，他可以去做那个音响的那个师傅啊。那有些人他的嗅觉很厉害，他是可以去做香水的鉴定师的。有些人他的味觉很厉害，他可以去做美食的鉴定家。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去吃一些辣的啦，吃一些很刺激的东西，然后他的这个味觉，他的嗅觉慢慢会消失掉，对不对？ 你去一直吃那些很味道很强烈的东西，你对于那些原本单纯的东西你就不能够欣赏。这个很像是什么？你如果没有进食两餐，食物不会很好吃。那你知道我们有属灵的灵觉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有良心吗？你知道属灵的灵觉哦，也会慢慢的迟钝掉。属灵的灵觉慢慢的迟钝掉之后，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收到上帝的启示跟警惕。既然我们对形而上的事情很少用心，对物质的东西多用心，物质东西会不会让我们快乐？会啊，快乐几天而已啦。然后你对物质的东西多用心，那你知道你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感觉都在物质上，都在肉体上，而就不在心里边了，是不是这样？ 那你就不会去关心永恒。所以下面有三句话，就是讲到人跟神关系三个阶段的退后，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钱邪僻的心。我再说一次，这个情欲就是渴望向往。我们有没有很渴望爱情啊？有没有向往很多东西啊？情欲是渴望跟向往。二十六节这个叫做可羞耻的情欲，这更进一步叫做强烈的渴望。我们有没有很强烈的渴望？二十八节这里讲到说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你知道这个邪僻的心就是没有价值的心思想法。你的想法里头有多少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想一想的。所以这里讲到三个任凭，他就讲到说上帝对人有一些状况，他的反应，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那你就去常常看这样的感觉吧。这是讲到上帝跟人的关系三个阶段的退后。你知道我们跟神关系的强化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跟神的关系会强化？他介入，比如说他介入我的婚姻的选择。这个中立会当牧师是因为他介入在我的生命当中，介入他对中立的呼召。为什么上面去读神学院？因为神介入他对他生命的旨意，这样理解吗？上帝必须介入我们的生命，所以上帝介入，然后怎么样？上帝管教。你知道在大年初几，上帝让我看到我的罪之后，那天晚上我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我拼命祷告什么？主啊，求你管教我们，管教我们全家十二个人，从老到小，每个都要管教。我很少那样管祷告的，但是我知道神的管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私生子啊？圣经上说因为你们是儿子嘛，如果不是儿子，我们不会去管别人家的小孩嘛，对不对？所以上帝管教对我们是很重要。圣经上说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嘛，然后上帝引导，上帝什么扶持。你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会退后，就是这两个字，叫做神任凭。有属灵的传道人说，上帝的惩罚不可怕，上帝的管教不可怕，上帝的任凭是最可怕的。意思就是反正这个孩子已经讲不听了嘛，就随便他去吧。就好像一匹骡子，他的外面有个前面有个悬崖，那个主人拼命拉他，拼命怎么样往前冲啊，主人力量后来拉不住他，就放手随便他吧，他就掉到什么悬崖底下去了。所以在史威登堡的说法里头，他告诉我们说有三层天，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三层天嘛。在三层天的高处，人是直接可以看到上帝，然后从神的灵流到人的心中，我们就可以释放出去。但是人呢，就跟自己跟上帝当中造成一种阻隔，在圣经里头这个叫帕子，就是帕子蒙在脸上。我们跟上帝中间，我们很多事情是看不见他的，然后我们跟上帝就远了。你知道既然远了，我们看神就看得不清晰了。所以偶像哦，在教会里边也是蛮容易出现的，包括服侍神的人很容易让自己变成偶像，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努力表现自己的好，表现自己的优秀，让弟兄姐妹觉得说这个人真好，然后人就渐渐的找人来代替找神。我们常跟大家讲说，如果你不去寻求神，你老是找某一个人，上帝为了爱你的缘故会把那个人挪开了。你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有属灵长辈，有事情就去找属灵长辈，后来那些属灵长辈一个一个凋零啊，就是他们会离开世界，我慢慢就没有长辈了。因为上帝就是爱你的缘故，就把那些依靠都挪开了，让你找不到他了。所以上帝服侍许可服侍神的人，我们可以很坦白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不需要假冒为善，也不需要包装自己的形象，因为我们都是平凡而且软弱的人。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活在世界上，应该要有神的荣耀跟荣美。但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我跟你说，你常常出错，这是上帝非常重要的保护。我们有听过什么完美主义，对不对？完美主义的人常常给自己痛苦，也给别人什么痛苦。你知道上帝是很乐意去对付那些完美主义的人，可 可是圣经上却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什么完全一样。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完全主义跟完美主义怎样不一样。所以完全是我里边的实质，就是主啊，我希望我能够完全。你知道完美那个叫做什么外面的什么表现。你知道我们活在人的面前，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渐渐就会知道很多事情你做不好，这是上帝的保护。所以你做任何事情求起头就放弃不需要的完美主义，这是不需要的思想假想。不要想要在弟兄姐妹面前多么的完美，你知道这样你会很自由，而且你会很真实，而且彼此的关系才能够长长久久。否则哦，总有一天你自己以为造出来的完美形象会因为某些状况我们会觉得很挫折，会因为有一些意外我们觉得我们被冤枉，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手。所以我快结束了哈，所以人跟神之间不可以有偶像的存在。人如果想要让自己过好一点，跟神的关系好一点，有一个诱惑一定要超越，就是不要想要让自己在弟兄姐妹面前表现得完美。如果你是希望做一个完全的人，你里边会有神的同在。我们如果放弃在人面前那种完美的心态，你反而会非常的自由，你才能够被神引导去做一个什么合宜的事情。所以我想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哦，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的偶像，也不要让任何人成为我们的什么偶像，因为这是彼此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保护的原理。所以最后这几句话我们来看哈，就是神给人自由意志，对不对？自由意志是人身上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上帝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在何西阿书四章十七节，我们就来读：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所以没有选择就没有善，没有选择也不能有爱。强迫的善不是什么真善，强迫的爱也不是什么真爱。最后说上帝任凭这两个字哦，不是有愤怒的意思，那乃是一种忧愁的什么怜悯。所以我们要知道自由意志我们需要承担的什么责任。因为我们爱神，你知道没有人拿一把枪指着你说你要爱神，上帝也不要那样的爱，也没有一个人拿一把手枪说你一定要爱我，因为那样的爱不是什么真爱。所以最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愿意爱神，因为他实在是可爱可敬的。这是自由意志我们所要担负的一种责任，因为老实说犯罪有罪中之乐啊。但是在罪中无论是对己对人对今生对来世都是生命的灭亡。所以结论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认识愤怒的原因和后果，在神面前求恩典及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存在神